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我是 Cathy。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那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我是 Lynn。
我是 Joe。
还有 Joe。 对，在人生咖啡馆里头呢，我们会和我们的朋友们轻松的聊聊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经历。那也许我们可以从别人的人生体悟当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或者是生活上的解方。那我们常常说人生有时候像放风筝啦，顺风的时候呢轻盈飞舞，逆风的时候呢需要耐心的调整。而且呢，在每一个等待风来的那个瞬间，我们都会更认识自己。那今天人生咖啡馆我们邀请到的是亚洲国际风筝联合会秘书长 Joe， 那也是中文叫郑可芳。 Joe 也是我们正声乐龄广播班的同学。好，欢迎他一下，来跟听众问候一下吧。
不小心就泄露了我是乐龄的身份。
没有没有，他今天声音有点沙哑。
好，今天声音有点沙哑。
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他聊一聊，就是他怎么样在公关活动公司的主管，然后选择离开稳定的体系，然后转身成为一个自由的接案工作者。那如何去跨界到这个国际风筝活动？那等一下我们会聊这个部分。那在这个活动的背后呢，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和挑战？那Lynn好像也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要了解嘛，
是
对不对？好，那我们先来问一下就好了，因为我们认识很久了啦，我认识他，我们都是从事公关，在不同的领域里头。那你自己在公关领域的背景，你稍微聊一下吧。
在公关公司，大概大大小小的公关公司待过非常多个。那我觉得在公关领域里面，自己学习很多。因为我觉得公关这个行业的好处就是说，因为你要接触的行业非常的多，
是，
所以就比较适合我这种好奇宝宝的个性，你可以去接触到各种不同的领域的事情。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就是这么多年来的公安公司的工作，自己就是说训练了我自己很多了。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跟我自己学的东西是也有相关的。
因为你学什么的？
我自己念的是东吴的社会学系。
东吴的
我是念社会学系。对，那我觉得当时我们在念社会学系的时候呢，老师就鼓励你要去多接触很多的就是社会的一些现象。那不会就是说，你虽然我们叫做社会理论组，但是不是叫你学理论。他到要你去接触人群，然后很多事情就是，甚至我的老师非常有趣，他就每学期上课呢，他只有第一堂课他会站到讲台上面来，其他就是开始分批，就是每同学你开始分章节，你要自己上去报告。
对，报告什么？
就是报告一个章节，就是你一开始就是学习分配好一个章节，那这个章节就是你在上面讲，然后老师来负责讲完之后，老师来负责发问。对，我印象很深刻，我那一年拿到的叫做马克思理论。对，
为什么？
哇，没有，就我们分配到我就是马克思理论嘛。那我自己就刚刚之前讲，就是说我是个好奇宝宝，然后我也我的个性可能比较适合做一些逻辑上面的那个组织。那我记得当时我大概把我们学校图书馆，大概念书没有这么认真过吧，我们学校图书馆的马克思理论全部读了一遍然后再总结出来在课堂上报告。对，所以我讲完之后 基本上呢，我应该很难得是老师没有什么发问的。
哦，
对，老师就没有问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一个好处就是说，也因为这样就变成说，所以其实对后面的工作就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要学习，就你不是被动的啊，在那边上课，你要很主动的去搜寻资料，去做分析，去做就是说很多的一些资料的整合，然后把这些资料整合，你自己吸收之后，还要再转达出来。
嗯，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公关行业你就是很相像嘛，
yeah,
因为你本来就是你接到了一个客户他的需求之后，你要开始去 study 他的资料，然后去了解他，了解他之后，你要把这些讯息再转达出来，透过你给社会大众，甚至说可能你要接触的对象、社区各方面的就是的受众来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我自己学习，当然我也非常感谢我的老师们当时这样，所以当时很痛苦，但是现在就是回想起来，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受益良多了。
是，
对对，
社会学习要学很多不同的理论嘛，各种的理论都必须要去涉，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你都要去 study 它，学习它。对，那其实这跟我们从事公关其实也蛮像的，对吧？
对，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接到一个案子，或者我们自己要去比如说品牌公关好了，商品，我那时候在跟我同事讲说，诶，我们要推广它之前要先把自己催眠，你知道，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
都不买单的话，
对，
很
你很难去说服别人去买你的商品。我觉得那是公关可能会碰到的问题。那你觉得公关需要什么专业的能力，或者是他有什么个性上的特质？
嗯，我现在讲个性特质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当时在这，你知道我们在公关公司里面有非常多的事
啊、
那刚开始我会觉得自己因为我不是一个擅长交际的人
啊、
所以我就不是那种一天到晚会跟人家打成一片的那个，那你就觉得好像你跟记者啦跟各方面的关系就是没有那么快可以打成一片，
建立得起来，
对，建立得起来。后来我发现说，其实每一个人要去找的是你的适性，好，你的个性是什么？顺着你自己的个性去做，就是去做发展。那比如说像我自己就觉得说，因为我的逻辑跟组织你跟分析，就前面讲了，因为我们的一路的训练，所以就是当然这是在现在可能不是很需要，但是在我们当年、
当年
在我们当年，就是你找议题给记者、就是你因为他你知道我们当年记者，哎，不好意思又泄露你的年龄，好吧，
不会，
当年当
五十加六十加，
对，好，我们当年那每个竞争很激烈的，然后他要的独家，所以你就要，我就是同样的东西你要切割议题给他。那我觉得我这个部分就是我很擅长的。
怎么切角度。
对，怎么切角
度。
我觉得就是同样的东西你怎么样不同的，然后去，当然第一个根据这个报信嘛。啊，比如说像我们当年还有的民生报。
又一次泄露。
对。
民生报是以前我很重要的。
对，非常非常重要的。
跟经济日报你给的一定是不一，完全不同角度的。
方向不一样。
对，方向不一样。那这个就要是不是你一篇通稿。就一篇通稿出去，大家就开始发，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适合我。那也因为这样，就是其实很多媒体朋友因为这样成为好朋友，他知道你是会专门为他去做一些规划。那回过头来讲，不好意思，离题一点，就是我觉得一个公关人，我个人觉得你要能文能武。对不对？第一个写一定是不可免嘛，对不对？你要会写
要求了，
对，你的基本功嘛，你要会写企划案，会写新闻稿，
是，
对不对？那就像我刚刚讲的，要切议题嘛，
对，
所以你一定要能接部分嘛。好，那能武就是在现场讲搬东西就不好意思了，但是你有时候你要去做一些现场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在大家看到，可能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光鲜亮丽站在那个舞台前方，然后在侃侃而谈，或者说跟客户打交道，殊不知在进场的过程里面，包括整个现场的搭，就会场的整个是怎么样去搭建，去的这个部分你是要有硬体怎么处理，
是
好。音控怎么处理，好，这些虽然都是我们都是委外，但是呢
是
你要自己能够掌握到这些专业、你才有办法去要求人家，所以你整个的一个记者会或者一个活动的呈现其实是很多方面的，不是只有在眼前看到那个比如说开幕仪式只有剪彩，绝对不是只有剪彩，不小心彩排过多少遍、走位过多少次，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都是要自己在就专业里面你怎么去培养、甚至你的美感，我觉得美感这个就是 你不是自己去做设计，但是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有你的美感，你知道怎么样去跟设计沟通，怎么去跟客户沟通。
好，我们等一下，我知道有些听众其实对于公关这个行业，因为大家对公关有一个有以前啦早期会有些误解，我们等一下可以深入来聊一下这个部分。那我们先来听一下人生咖啡馆今天选播的第一首歌，那也是给一些年轻的朋友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鼓励吧。这是陈奕迅所演唱的《相信自己无限极》，我们来听这首歌。
我听到我的呼吸在说要尽全力为人生种种经历留下美好回忆，我感谢每次风雨给我更多鼓励，让我领悟生命真正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创造值得骄傲的事迹。我相信做好自己，我相信我就是奇迹。为什么知道我心里会有更大的天地？要相信自己无限极。想要不可及到跟幸福相遇，我要用我的故事证明我的能力，从前路走不下去到风光更美丽，让我激发自己无限潜力。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轨迹，创造值得骄傲的时机。我就是奇迹，我知道我心里会有更大的天地，要相信自己无限极。
我们刚刚提到呢，公关需要具备什么？其实早期的时候啦，其实很多人觉得公关其实好像就是你会跟人家交际，其实不是的，其实它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就是你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啦，要有很好的沟通能力，还有刚刚提到的写作能力，对吧？然后还有应变和危机处理。其实我们在做任何的活动的时候，或是甚至新闻发生的时候，就是危机处理有时候都是很重要的。那聊一聊你自己，你觉得公关除了刚刚你提到的这些，
陈如刚刚 Claire 讲的嘛，其实这刚刚讲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点，就是协调沟通能力一定是必备的。
对，
好，你要就是说你要怎么知道怎么去跟，因为你的就是你其实我大家可能一般看到就会觉得说，哎，公关就是办办记者会、办办活动，对不对？其实并不是只有这么多。其实就像说我们之前在做，其实你有所谓的企业，你有甚至有很多的刚提到的危机处理嘛，你面对问题的时候，然后再是有时候你是一个社区的沟通，你一个特定团体的一个沟通。好，所以这些其实需要的都是你第一个，当然第一个就像你要具备的是你这个领域的专业常识，就像刚刚我们提到说你不管你要从事哪一个专，因为我们公关不是像我可能就说做的这个专案，那这个专案的知识是什么你自己要知道，
对，
然后你透过这个你就开始去协调沟通，那可能协调沟通的对象会非常的多，不是只有你看到就说记者会只有记者，那其实有很多我们包括一些就是意见领袖、对意见领袖、很多的意见领袖，然后甚至一些就是机关，然后个人，这些其实都是你需要，那可能你面对不同的人， 那可能就要用不同的方式去沟通。对，就像我们讲的，你要用对方听得懂的。我觉得这个，所以你的协调沟通能力是需要的。
对，你刚刚讲了一个很重点，就是要对方听得懂。
Yeah. 对，所以就是你比如说像我自己，因为我是中南部的孩子。那所以有时候拿我的台语又很溜，所以有时候这些团体就是比较，比如说在地的团体，我就很适合被派出去沟通，因为你有过这样的一个生活领域，那当然就是说最怕的就是你把自己，常常大家就说我们台北是天龙国嘛，最怕的就是用天龙国的思维去跟美沟通，所以这个就是要用对方听得懂，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啦，就是不止在公安领域，在很多的工作上面你都非常需要的这份。
对，因为我之前啊，我在做手表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要去台中的一个什么，你知道很多那种什么协会啊，去演讲，他们例会里头去介绍我们的手表历史。
Okay.
然后你就会观察说，哎，原来他们连开会的时候都讲闽南语。
对。
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就灵机应变，我开始在做简报的时候，我用台语做简报。但是那样反应够快啦，其实是
yeah, 对对，
但这是，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哦，你跟他很亲近，但是那是你要观察，比如说你发现他们都是讲国语，你就会用国语这样，但这是我们跟人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啦，
要适时做一些调整。
对，
所以公关人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观察力，
观察力，
对，
你的观察力也是很重要的。
对，
那这个其实也不说大家觉得说啊，那怎么办？这个我也不具备，那个我也不具备。那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你靠经验，再就是学习。那我觉得公关人啊，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公关人，但是我觉得像我周遭的这几位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我觉得即使不管我们到了什么年纪，我觉得有一颗学习的心，我觉得是这个行业很重要的。就是你，因为你本来就是与时俱进，你永远都在学习新的东西。对，就像现在说啊，早期我们可能电视媒体的部分，我们只要应付就是电视媒体跟平面媒体，就是报纸嘛。好，那突然有一天报纸变成23份报纸，每天要看23报纸，然后突然有一天报纸又不见了，又全部变成网络。那现在呢，更是不一样，现在又是分众市场，又变成网红。
对
KOL， 所以其实这个事一直在变。然后呢，早期我们可能就很简单，我们最早就是电脑打的，现在不是啊，现在有 AI 有什么，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行就是一颗应该是讲年轻的心，学习的心，这个很重要。你要把自己 open mind。
Yeah.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很重要的。那至于其他的，你只要愿意学习，我觉得都不难。
对。好，那我们今天要来选人生咖啡馆的第二首歌，这首歌好像是 Joy 你选的，然后你选的是，
我选的是陈升的风筝。
好，
对，
为什么选这首歌，好奇问一下。
因为我现在办了20年的风筝活动，
好达人了、
对，从工作变成兴趣，
yeah.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的生活里面，那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切的，就刚刚讲的嘛，比如说风筝很有趣，就是说风筝它是要逆风飞翔，
是
对，是，那我觉得这是很适合，就是说在各行各业，然后也是很适合我此时此刻的生活。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陈所演唱的风筝。
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所以我将先交你手中，却也不敢飞得太远，不管我随着风飞向到云间，我希望你能看得见，就算我偶尔会贪玩迷了路，也知道你在等着我。我是一个贪玩又自由的风筝，每天都会让你担忧。
是个容易担心的小孩子，所以我在飞翔的时候却也不敢飞得太远。
那我们很好奇啊，因为你其实在公关公司久了嘛，那你为什么后来突然想要离开企业这种体制，然后转为自由工作者，它的转折点在哪里？还是因为什么事情让你想要做这样的转变？
其实有时候是不是你刻意
刻意为之，
对，不是你刻意为之，因为我在公关公司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去了企业然后在企业之后我被外派到上海
对，
外派到上海那因为某些因素我就从上海回来，那时间刚好是一个空档就是我没有马上在衔接，就也刚好想给自己一点，因为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工作接一个工作没有真正的休息的时间那我就想说刚好给自己一点休息的时间，
放假，
对，就没有急着想要去衔接下一个工作那刚好在这个空档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来找我去帮忙做案子那个案子叫做白沙屯文化祭白沙屯妈祖文化祭对好，那因为这样就开始进入，就是刚好你就是等于说就是 freelancer 角度角色去帮忙做这案子发现做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就是你比较可以去，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体制内久了，
对，
那你就得很多事情是得循规蹈矩，然后有层级，你可能要管理部署其实管理部署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是，
那你做 freelancer 的时候你就可以就说很多事情你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时间我觉得也还不错所以试着几就是开始就是刚好这样的机缘，然后我就开始觉得，然后因为你做了一个案子之后，后面就会有朋友说你现在可以接案子，那就开始有一些案子开始来找你那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说你比较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
而且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做的事情，
对，
因为你在体制内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案子
都没有办法拒绝，
对，
是的，
都没办法拒绝，
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就是往就是没有刻意，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我就开始做 freelancer 对，
但是做 freelancer 应该会有一些所谓的危机啦，或者是说你会觉得不安的地方我说在稳定上来说，
第一个做企业你就大树底下好乘凉嘛，对不 对,
对,
对不对，尤其是老实说因为我一向待的都是大的公关公司所以案子就是业务开发人是很弱的，都会有
他们会有
不愁没有业务来源，
对，不愁没有业务来源，就是老板会 pass 业务来你只要去笔稿把案子笔进来就好、
就是、
你不用自己去发
对,
对，所以但当自己做到 freelancer 之后你就要自己去开发客源再去，然后你要就是变成说你就是要去经营你的客户这个就是另外一不一样的，再来是说你自己的自制力要够，因为你比如说你 freelancer 的嘛，你就在家工作对，你可以睡到中午才起床对，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 COVID-19 那时候很多人在家里上班也都是这样子
对你要睡到中午才起床但是就是你要很有自己的那个就是你的自制能力嘛，你要那个什么像我就会觉得即使到我现在我就说当我有案子在身的时候我一定是八点就会就是就八点至少八点要起床嘛对不对九点就要 on board 的概念就虽然你不见得是就是说开始工作但是你就是要那个工作点态度，你不能总不能一电话一通客户电话进来听到你还是就是
睡觉的感觉
对，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些就是一些要求啦，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再就是开发，所以第一个你就是要评估有好有坏，你可能会有青黄不接的时候那你的经济能力是不是你自己要去盘算你的经济能力是不是 OK 对就是你的经济，然后再就是你自己对自己工作的掌握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说不是说好像听起来就当 freelancer 很好，我就就是自己在家接案子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第但是你会有没有案源的时候，
很正常，
背后的压力，
对，那你那个压力你承不承受得住我是觉得不见得一定都会有源源不断的案源，但是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所以你自己的经济状况各方面那当然我的另外一个优势是因为我是单身嘛， 我没有、哦、没有就是那个家庭的压力、哦、那当然有些人可能有哦、那这个就是变成经济能力上面你自己要评估的。
对， 对，所以在自由里头你还是要有一些想法在里面， 对，
对
吧，
对，
而且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合适去做 freelancer。
对， 对，在企业里面也没有不好、嗯、对，就企业里面也没有不好，因为第一个的资源是丰富的，
对，
你很多你是资源共享，比如说像我们以前 你很多都是公司既有的资源你就可以用，那现在很多的资源是你自己要去累积的
哦、
哦，那这个时候就变，你不是只有要去经营你的客户关系、嗯、你要去经营你各方面的关系，你一样忙的时候你的合作 partner 愿不愿意就是及时来帮你一下，这个也很重要，
支援、
对对对、哦、那、
那你在做 freelancer 还是要有一些配合的 team 嘛，团队一起来做。
是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公关本来就是一个 team 嘛，
对、哦、
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合作的厂商啦、啊、这些就是一些你既有的厂商、哦、然后你要去 maintain 关系嘛，那再来是我要非常感谢我在公关公司时代的我的那些和就是同事
啊、
那他们就是我离职之后然后自己当 freelancer， 那在他们在其实已经都分散在各个的工作领域，但是在我有需要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回来挺我，然后我非常感谢他们、嗯、那有他们在，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很多的合作默契、嗯、所以就对我来说就是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工作也可以进展得非常的顺利。
嗯，应该是说你那个时候也建立了一个很完整的人脉嘛，人脉关系，
也培养了一群 OK 还不错的一些伙伴，
也可以这么说啦、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人脉这就是一直在累积的、
对， 对，没错没错，
一直在累积的，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欣赏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三首歌，这第三首歌是另选的，来选一下这首歌叫做
追追追，它是苏打绿版的。
好，
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是因为待会我们会谈到这个就跟风筝的关系，所以追风筝、追不同的东西也许也是我们人生过程中的一个历练。
嗯嗯，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真正的是追风前行的人生旅程。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苏打绿所演唱的追
追
追，
追， 追。
国际风筝的活动嘛，那你开始做，那我很好奇，国际风筝活动其实不容易，对不对？它幕后应该有很多难处，又叹气了。
办任何活动都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办任何活动都是这样，但是风筝碰到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你不抗的因素，就是风。
嗯
啊，对啊，你再好的技术没有风，你的风筝就是飞
不
起来。
起来
嗯，对，好像你们前一阵子有一个活动是在七股嘛？
对，在七股。
然后后来因为台风是吧，延期了还是怎么样？
对对。
所以因为是天候的关系也是很重要，就对了。
对，天候很重要。
所以风筝表演的那个气化需求，它有什么？譬如说场地啊、风向啊、气候啊，还有技术，还有这些人吧，怎么去找？
哦。我首先来讲一下，就是说因为人的部分应该是，就是这个是我，因为我在这个领域已经经营20多年了
啊，
好，所以其实也就是，所以像我就是你第一个你要常常去接触去观察，好，其实就是一样嘛，跟我刚刚提到就是公关，你就是要一直去观察去 survey， 因为尤其是我在这个领域，所以你就会不断的，你不是要写企划案的前一个礼拜才开始去找资料，你是每天你只要看到，尤其是现在的好处就是你很多的 Facebook 有很多的 IG， 你不会只有、我觉得这现代人很就是对我们来说很幸运也很幸福的，就是说你不用跑去图书馆找资料，你的资料随时都在你身边、
取得的便利性。
对，那第一个就是你随，其实你每天都在观察，
嗯哼，
好，你每天都在观察，每天都在看，那你就会知道说你有哪些资源是你可以用的，哪些人你是可以用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风筝选手这个部分是就是说就是随时在累积的。那至于风这件事很难规划，比如说我提一下我们今年的新竹风筝节，
好、
哦、今年风筝节其实我们4月就开始规划这个活动，
嗯，
但是我们到10月才举办，这中间有半年是、嗯、4月你不会知道10月的风
是怎么样，
我们只能根据我们平常的判断
啊、
那平常的判断来说，其实新竹办风筝节最好就是8月底9月初它走的是西南风、那因为大家很熟悉就是新竹是九降风、但是九降风对新竹来说就对我们放风筝来说就太强了、所以那到了9月10月是九降风，所以我们预期那当然有一些因素，所以10月举办，那10月的时候我们所有的预期都是强风，所以我所有的准备都是强风板，好，我也提早就告诉选手们要准备强风板、包括我自己公司就是我们整个 team 里面我也准备很多做强风的准备，
哦，气候上，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的专业的好处是我可以预判那时候可能是什么样的风，我可以做准备。
嗯，
好，就是因为我们实在观察天气嘛。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四月你绝对看不到六月的，看到六半年后的
气象，
气象我们只能根据常理来判断，根据往年的一个经验值来判断，那就是十月就我们的经验值里面它应该是强的九降风，所以我所有的准备都是九降风。但是今年这几年就是大家知道说气候变化的很奇怪嘛，到了十月十一月还有台风要来，那我们活动之前后刚好都有台风，那大家台风不是真的很好吗？就会有很多，就会有风啊。
风，
不好意思，有台风的时候，因为它是气压整个闷住了，所以你是没有风的。
哦，反而没有风。
台风来之后，因为它整个气压是闷住的嘛，对对，所以你的底层是没有风的，所以台风前夕是没有风的。好，所以呢，当我活动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风的。
那怎么办？如果现场发现，
对，所以因为一般放风筝最好是三级到四级风，好，所以那当然我们前也就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前就一直在观察嘛，然后到了一星期的，你大概预判就是应该风就来不了，
哦，
那可能预判可能会有两级到三级风，那我们开始当然就开始跟选手各方面开始做预备准备嘛，那可能两级三级风要准备两级三级风的
风筝，
风筝，好，因为风筝
不一样嘛，
风筝不一样，好，风筝
不一样，我第一次知道风筝不一样，
就是现在因为没有介绍的，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常看到的叫做都是大型飘在空中的风筝，大家都觉得好像是气热气球，但其实它就是叫做软体风筝，叫做气囊风筝，
气囊。
对，它是气囊风筝，那它完全就是它完全就既然叫风筝，它一定是吃风的，所以它会有一个入风口跟一个出风口，让风冲进去，然后就大家会看到各式各样的造型啊，比如说这几年非常夯的鲸鱼嘛，好，像类似，对对对对对对，就我们那一年不小心就把鲸鱼风筝带起来了，好，然后所以它整个就是，所以那一般来说说。风大要放大风筝，不好意思，因为风大是要放小一点风筝，因为你风太大，你那个就你风筝气体里面太满的话，它就会整个爆掉了。
这颠覆我们的认知，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刚提到嘛，
有
因为每个人问我说台风要来了，就风很大啊，不好意思，台风来的时候大家想嘛，那个气压是闷住的啊，因为它等着台风来才会那个，所以是没有风的。然后再来是说。风太强的话，你可能就要放稍微小一点的
风墙，要小的。
对对，好，那当然也要看各现场的很多的状况啦，因为就是真的是各方面的一个状况，然后要放多少的风筝，都是要现场，甚至一天，然后再根据风向，风可能一直在转。
每天
对
每个时辰都不一样，
对，就是它可能就是有时候风可能就是气，因为上层的关系，所以下面的风是。不定的，所以方向一直在转，那变成说你现场很多的临时应变就很重，
这真的就是经验的累积，
对对对，这就真的就是经验的累积，
应该这叫做专业了。
对对，
就是我们真的是不懂，
就是所以为什么就说包括就是我大家可能平常不晓得有没有去参加过风筝节，那你会看到说风筝节下面那因为那些风筝其实说是很大，然后那个力量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不会不是像我们自己放风筝，我就拉着一根风筝
一直跑一直跑，
不好意思，你拉不动那个风筝，所以我们后面下面都会有一个叫做锚，那一般我们用的就是大沙包，就是把风筝固定住，
哦，定住，
定住，然后才把风筝放上去，因为不然那么强，然后甚至说我们有时候要放一只风筝，它可能要十几个人来放，因为它的力量很大，你要拉住那个风，好，拉住那个线，好，所以跟我们自己放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然后你要让风筝飞起来，所以它其实是这种。这很多的专业是大家，就是你看到它飞起来，你可能就觉得很漂亮，那其实这是很多人的努力。
Yeah,
好，所以放风筝绝对是一个团队工作，不是一个人。好，所以那当我们也幸运，就是这几年把我们把国内的风筝选手。哦，风筝老师们，就是大家已经以前可能分你是哪一队哪一队，现在不会，现在大家就是一个大 team。
哦，
所以我们叫我们也是 Team Taiwan， 好吗？我们也是 Team Taiwan，
另类的
对。然后国外选手来会很appreciate 就是说我们他们自己比如说一组人来可能两个三个，但是呢他们不孤单，因为我们台湾的风筝老师们也都会在现场支援他们，所以这是我很多国外选手很喜欢来台湾的原因。
另类的国民外交，
对，另类的国民外交，
所以你大大小小办过几场 算得出来吗？很难，对不对？
很难很难，上百场一定有。
哦、对，累积了那么久的经验，
对对对。
所以他一次，比如说一个风筝节，像新竹这个，大家动员到多少工作人员？
嗯，
一般来说，
你说要动员到多少工作人员，就是很难讲，因为包括交通
啊、
这些都是啊，
对，
后
勤
的，对，就
后
勤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多，嗯、但当然可大可小，
嗯，
好，有的是小的风筝，
嗯，
好，小的风筝活动，那也跟就是说，就会对不对？但是就是第一个风筝节一定会碰到，就是、只有风筝节的地方几乎都是人潮，
是对
对，所以就会有交通问题，这是不可免的。好、就是我们不是愿意，但是因为大家来看风筝，所以其实各种配套是也都在，包括不止在台湾，其实在我们在国外也是这样。因为现在的我们现在看到的风筝，就如我刚讲叫做软体风筝，一个造型在上面，好，你就觉得在下面看真的是很疗愈，
对，
好，真的是很疗愈，所以它会吸引很多人。那在风筝的一个好处就是它老少咸宜。你会在风筝场上，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你看到有推婴儿车来的，有推轮椅来的，就是你就是那种，然后你又看到亲子的，又看到情侣，好、年轻朋友一起来的，因为他没有分没有年龄上面的限制，
吸引不同的族群，
对，他其实吸引的当然就一般还是以亲子跟家庭最多，但是其实就是年轻族群也很多，所以他是一个。真的是很疗愈，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很健康疗愈的一个活动。
好、
所以我们也尽量，就是我没有刻意，但是真的有时候真的没办法，交通就是大家就是我们尽量让大家可以更方便的来到会场这样子。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欣赏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四首歌，这是椅子乐团所演唱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知道天空有多蓝，被油画包住的大海，他结的头发沾了点雨水，勾住画布翻眼沉醉。你知道肥沃的土壤最适合写诗的土壤，穿过山洞透视这个世界，哦，难懂的世界一遍遍。抱住
到的是风筝，其实后来我发现他真的很专业，因为我那时候以为就是
就风筝嘛，
对，一般我们玩的那个风筝，原来它其实是一个
很多不同的种类，
对，没错。那放风筝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或者是说你从这里面，在你这个过程当中，你学到了什么，或风筝给你的希望是什么？
嗯，第一个你就是就像我刚刚提的，有很多东西是你不可强求的，因为风我们不是孔明可以借东风，
是、
我们只能就说所有一样嘛，就其实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就是你在事前做到最好的呗，
嗯，
但是现场有什么状况你不是你可以知道的，
嗯，
你可能就是真的要临场应变。那就像我刚刚提到没风的时候，那我们有一种叫做无风风筝
啊，
对，
用风筝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风的时候它可以飞的，
哦，
就没有风的时候它可以飞的。
它的动力来源是？
就是你拉。
哦，用人。
对，那这个就是要更多的技巧。
哦，
要更多的技巧。好、
嗯
哦，所以就是你没无风风筝，那像有一年没有，那因为刚好我熟悉每个风筝选手，你就现场自己要拍 program 啊、你的节目表就在你脑袋里面开始一个，就是
什么样的状况要上什么风筝。
然后就是第一个。好、哦，就是你要看你的现场的状况、哦、所以真的是你只能做最好的准备，包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可能平常就在准备，所以在现场有任何状况的时候你还是应变。那再来我一直感谢就是我的 team、包括我的风筝老师们、他们愿意随时有状况的时候愿意来听我们、好、就因为他愿意听你的指挥去做这些动作、那其实所有的风筝老师都跟我一样，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看到所有的现场观众那种开心的脸。其实很风筝活动里面，比如说我们去参加国外的风筝节，没有风的时候所有的风筝选手就是坐在帐篷里面休息，因为这是不可变的啊，因为风不是你可以掌控、但是我们风筝，我们台湾的风筝老师们会想办法努力用跑用拉的，就是希望把风筝拉起来，因为大家觉得这么远来了，你可能换了好几趟接驳车，你满心期待来，那因为风啊、所以我们会尽量，所以最就是看到大家的笑脸
满足、
对，就是看到国外观众的一个笑脸，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第一个，就是很多事情你只能就是有很多东西你是不可抗的、那你其实包括你的人生一样嘛，你有很多的一个不同的、不同的阶段遇到不同的事情、但是就是你总是要去面对它、然后努力把它完成、我觉得这个是就是风筝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在风筝上面我觉得自己收获最大的是交了很多的朋友
啊、来自世界各国，
对，来自世界各地。其实在座的都知道我的英文其实非常的差，从小到大我的罩门就是英文不好，唯一没有过的一个科目就是叫音听还重修补考，所以我对英文讲外语是很排斥的。所以刚开始在做风筝节的时候，其实早期我并不接触国外团队，因为我第一个就把自己排自己在外、因为我的英文不好，
你就自我设限了、
对，我自己设限，所以国外团队我是不接触的。但是在一些就是刚好因为碰到没难题你得去解决，你就要去接触他们、我接触他们之后你就会发现说
也没那么难，
也没那么难。你的破英文就是你接触之后你就发现说那些日本队很多队
好，
甚至法对大家觉得法国，我跟你讲法国人的英文不见得比我们好，
是啊，
只要你敢讲。然后再是说他们会很清楚，因为你本来就不是，你又
不
是来
母语，
不是你第一个你不是来考英文的、你是来沟通的，所以大家会很就是愿意跟你就是慢慢的讲给你听，跟你沟通，然后再就是比手画脚嘛、对不对？我们这种肢体语言嘛，
是啊。
所以因为这样，我就觉得第一个，我突破了我自己在语文上面的恐惧。你看，我下个月四月份我要去法国参加风筝节，我就觉得反正就去了嘛。那么对，就是在那样环境之下，你还是可以出去的。好、如果以前我一定是不敢的，
因为只要你不设限，
对，那就是真的。然后他们很乐意的跟你交朋友，因为其实你们共同。风筝就是你的语言，风筝就是你共同的语言，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就是其实就一样嘛，你其实你不要只要就像什么，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人是别人，只要你自己觉得不害怕，那我觉得只要你敢做跨出去的，真的没有那么的难，真的没有那么的难，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在这个风筝里面就我觉得真的收获很多啦，然后世界各国的朋友。 对，然后你会看到不同的新世界。
其实是很难得的机会，谁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可以交到世界各地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真的是蛮难得的。
嗯，所以你希望你自己在未来在这个领域继续的努力下去？
嗯，其实我是希望说更多人来参与风筝这样的活动。因为我记得我们有个风筝的老师，他太太跟我说，他说他非常感谢我们。你知道为什么非常感谢我们？因为我觉得风筝场看到的，就是说，其实它跟其他的运动不一样，它是西家带眷来的。
对，你提到，
对，它是西家带眷来的，所以他就说，如果他们不是因为来参加风筝节，可能他老公晚上就是去喝酒，然后孩子就是在家里一个打电动。好，他觉得说，因为来参加我们的风筝节，第一个他们是一个团体的活动。好，他们全家一起来参与，好，所以就是那个家庭的，就是无形的家庭的聚会。然后他们一样嘛，他们也是因为参加风筝节，就是在台湾里面各地去，他们也去了很多的地方。好，那我觉得其实也鼓励大家，就是因为像我刚刚提到，它是一个老少咸宜的活动。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携家带眷一起来参加这个一个活动，然后真的是就是说，它是一个，而且它是一个健康的活动嘛，
哈，
有人就是一个户外的健康的一个活动，所以其实我比较最大的期许，就希望更多人来参与风筝这样的活动。那当然，大型风筝你们不见得可以放，但是你们可以放放小型的风筝，然后来看大型的风筝。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很好的活动。
而且是很疗愈，对不对？
对，非常的疗愈。你看过一次，你就会真的觉得满天的风筝，你会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就会让你自己觉得心胸非常的开阔，然后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从放风筝，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生很多概念了。那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人生，有一些拉扯，它怎么平衡，或者是你面对挑战的时候，那个勇气跟决心，这很重要。那也就应该这样说，人生就像放风筝吧，它需要技巧，也需要保持弹性。在拉扯当中呢，我们寻求自由跟失控之间的一些平衡嘛。对，然后通常有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些概念是我们自我设限的。刚刚你也提到嘛，其实很多专业的东西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因为我们原来想象风筝是
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巩固
了很多事情。对，我觉得好像很简单的感觉。
我听到最多的就每一个看到我第一件事就说啊，我小时候都用报纸做风筝。
对对对对，小时候
没
有，
我小时候就用报纸做风筝。
对，但是其实现在大型风筝其实都还蛮厉害，应该这样说。我觉得我们人生其实就像放风筝一样，就是你刚刚提到也要观察一些风向啊，场地，天时地利人和嘛。那也必须有一些备案，也就是说人生不可能永远都是顺风逆风。刚刚你刚跟我说放风筝要逆风是吧？
对，是逆风飞翔。
逆风飞翔。所以其实人生其实就是这样子啦。另有什么特别想要问的？
我可能我们的听众没有看不到刚才就描述他对风筝的感觉的，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风筝达人，而且他刚才在传递他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个眼睛都是发亮的。我有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就是我记得我在 Facebook 上看到过你有一个放室内风筝。好，室内风筝它也是不需要风的，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室内风筝，为什么？因为它是需要你的技巧去操控它的。因为它是完全没有风，要靠的是技巧。
技巧，
对，所以我觉得这，而且它是在小小的空间。其实有些风筝你在家里的客厅就可以放的室内风筝。
哦，
对，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可以推广的。
好，以后我们可能电台可以举办一些风筝
活动，
其实也蛮好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非常
谢谢 Joe。
对，然后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播放人生咖啡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这是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红吹红吹》。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人生咖啡馆再与你空中相会。拜拜，
我们再一次谢谢 Joe。好，你下次来讲一下风筝好了，多讲一些。
好的。
不让西波边走，不让碧红秋红，连乱的风吹飘来飞去，想不到这风动，亲像一座梦，常常无想信用。六月的阳天，阮牵挂，我爱的风筝笼。
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效延缓张哲的退化与老化，谨致时光人生张哲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